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世界不错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小先知书哈巴谷里面的教训。我们一起来读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。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。他威武可畏，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。他的马比豹更快，比晚上的豺狼更猛。马兵用药争先，都从远方而来。他们飞跑如鹰抓食，都为行强暴而来，定住脸面向前，将掳掠的人聚集，多如尘沙。他们讥笑君王，笑话首领，耻笑一切宝藏，逐垒攻取。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向风猛然扫过，显为有罪。先知哈巴谷，当他看见了社会上当时神的百姓里面，当时的教会里面充满了强暴，充满了罪孽，充满了奸恶，充满了毁灭，充满了争端，充满了相斗的事，人不尊重上帝的话，公理在人百姓中间不显明，恶人常常起来围困义人，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，他到神面前去祷告，他的祷告神却不应允，他祷告了很久，神也不帮忙，也不答应。弟兄姊妹，你都应该记得，先知哈巴谷他出来服事的时候，曾经他有过见过以色列的百姓，就是神当时在地上的教会非常复兴非常兴旺的日子。现在神的教会神的百姓变得这样子的衰败，这样的落后，这样子的堕落，这样的不像样子，他到神面前去求，他心里面想要的是什么？他想要的就是，神啊，你复兴你的教会，神啊，你真是能够复兴你的国度。结果他这样子拼命祷告拼命祷告，他最后忍不住了，他就跟神抱怨了，他跟神讲了，神啊，我这样子的呼求你，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？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，神答应他了，神回答了他的祷告。第五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先知认为神是沉默的，先知认为神已经缺席了，但是神在这里宣告说，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事，百姓不相信他的话，百姓不听他的话，神的子民经过了神多次的警告，拒绝神。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他说，你要向列国观看，大大惊奇。好像在先知耶利米书里面，他有多少次的警告以色列的百姓，在历代志下36章11节到20节也讲到神怎么样多次多方的警告神的百姓。现今神要做一件事，百姓还是不相信。神在这边说，神以前说话百姓不相信，神说我现在要做一件事，虽然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那神在这里说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呢？他要做一件事，他要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巴比伦帝国，要叫他们做什么呢？要叫他们来刑罚，要叫他们来毁灭以色列的百姓。神说我要做这件事情，我要叫人告诉你们我要做这件事情。 但是你们没有一个人相信，你们没有一个人听，没有一个人以为我所说的，我所派的先知讲的是真的。先知来向神祷告，他本来以为神会给他复兴，他以为神会跟他解释，他做梦都没有想到，神来告诉他说：“我来启示。”神从来不跟人解释，神是向人启示。神启示什么呢？神启示告诉他说：“神要施行审判，神要在这里要把神的百姓全部被掳到巴比伦，整个耶路撒冷城要被烧掉，圣殿要被烧掉。”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很难啊，这个对先知来讲是多么难接受的事情啊！而且神在这里告诉他说：“神要做什么事？神要兴起加勒底人。加勒底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那个残忍、暴躁之民。要兴起他们，神要兴起这样子的一批人，让神来使用。这一批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？这一批人他的特点，他们是威武可惧啊，他们的势力很厉害啊，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残忍啊。神要用加勒底人，为着是要让他们来惩罚以色列的百姓。那么这个惩罚有多厉害呢？他的这个惩罚不得了，加勒底人来，他们来的时候，他们不但要占领他们的地方，他们的势力，他们的马比豹更快，比晚上的豺狼更猛，他们飞跑如鹰抓食。这一些话都是在形容加勒底的军队是多么厉害的。神说：“我要用到这么厉害的人来对付我的百姓。”而这个审判，这个处罚有多严重，到什么地步呢？第九节说：“都为行强暴而来，定住脸面向前，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，要把以色列百姓通通都抓起来，像尘沙通通抓起来。”哦，第十节更伤感情啊，他说他们要讥笑君王，笑话首领，耻笑一切宝藏，逐垒攻取。所有的这些君王，所有的这些做领袖的人，所有一些以为自己有很多宝藏的，全部都要让他们被掳去，让他们受羞辱。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加勒底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加勒底人是神兴起来的一个器皿，要来刑罚以色列的百姓，而加勒底人因着神使用他们，最后到的结果是第十一节，他会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像风猛然扫过，显然有罪。最后加勒底人他们自己被改变，他们要把他们的胜利，他们要以他们的能力当作是神。所以神对着先知哈巴谷这样子的一个呼喊，这样子的一个询问，神有回答。但是神的回答的这个答案是 unbelievable， 是难以置信的一个答案，这不是先知所要的。从这个答案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那就是在各样的环境里面，在各样的不公平里面，在各样的痛苦里面，我们确定知道一件事，神是听我们祷告的。第二，我们也要知道说，神不但听我们祷告，神比我们还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。好像使徒行传七章三十二节那里，使徒们的祷告的时候，神知道他们所在的那个环境。第三，从神这一段的回答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神是一个掌权的神。为什么说神掌权呢？他说：“我必兴起加勒底人。”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要兴起来，是神掌权，是神叫他兴起，他就兴起。神不让他兴起，你再努力也没有用。而且，神做事是有计划的。神借着加勒底人来修理、来管教犹太人，在这个过程的中间，也把加勒底人所有的恶都显明出来，最后神也可以来审判、来刑罚加勒底人。 那我们现在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的圣经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。神的智慧实在是难以测度，他的智慧，他可以利用世上的恶来成就神的善。神不是恶，他是全然的良善，但是人的恶神可以使用。加勒底人的恶在神面前虽然神使用，却没有功劳，因为他们不是为着神的荣耀来顺服神的。犹大，主耶稣的门徒，他因为行恶不信，他卖了主，这是恶。但是神有智慧，神可以用着犹大的恶来成全神的旨意，但不表示犹大就有功劳。妻子或丈夫不应该对对方说，神就是要用我的脾气来成全你，好像自己有功劳一样。我们有脾气，神可以使用来成全对方，但是我们自己这个人如果不是良善的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将来遇见神，我们的审判是严厉的。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去，他的弟兄卖他是恶，但是神的智慧能够用着他弟兄的恶却成全了神 伟大的旨意。但是他的弟兄们所行的这些恶，将来他们要付何等大的代价。第七节那里说，他威无可畏，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。第八节，他的马比豹更快，比晚上的豺狼更猛。这里都是形容加勒底人他们的那个个性，形容他们的那个武力，形容他们的那个凶悍，形容他们的速度，用各样的野兽来描述加勒底人他们的那一个个性。到底神用着他们最后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？就是土地被占有，人民被掳掠。申命记第八章十九节有这样的记载，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，你们必定要灭亡，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。神为什么会这么严厉的处罚他自己的百姓？就是因为神早早的就告诉他们，如果神的百姓不尊重神的话，如果神的百姓不把神当作神，神一定会审判他们。第十节讲到加勒底人怎么对付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是讥笑以色列的君王，他们笑话他们的首领，他们耻笑他们一切的宝藏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让我们知道的，那就是神兴起了加勒底人来对付以色列。以色列的人民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是神的子民，神一定会保护他们，神一定会祝福他们，所以他们非常的骄傲，他们觉得他们是很特别的。神就要让外邦人来羞辱他们，来讥笑他们，来耻笑他们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，在约伯受苦的那个经历里面，当约伯受到极大的痛苦，他失去了他一切的财产，他失去了他一切的儿女，他自己的健康也都失去的时候，约伯在神的面前，约伯没有用他的口犯罪，约伯还能够忍受这么大的痛苦。但是约伯什么时候显露出他的愚昧？约伯什么时候真的把他里面的肉体显明出来呢？是当他的朋友讥笑他的时候，当他的朋友认定他有罪的时候，他就受不了了。我们这些人，我们常常可以忍受的是痛苦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忍受轻视，我们不能够忍受误会。 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对付犹太人呢？因为神知道这个是他们里面最大的问题，他里面满了骄傲，一个骄傲的人最受不了别人的轻视，而神就要用别人的轻视来对付一个骄傲的人。约伯记29章那里写到说，约伯想到他以前多么的受尊敬，可是到了30章，讲到他多么的受羞辱。弟兄姊妹，耶和华在这里对着先知哈巴谷的控告、抱怨，神给他一个非常清楚的回答。神告诉他说：“你不要以为你的祷告我不听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管了，我管事。我不但管事，我先派了人多次多方的告诉你，我要做一件审判的事。现在问题不是我不做事，是你们根本不相信，你们不相信我会这样子的做事。”加勒底人被神兴起，神就用了他们的恶，用了他们各样不好的地方，他们像野兽一样来审判以色列的百姓，占据他们的地，掳掠他们的民。而加勒底人最后他们会落到什么结局呢？神也在这里告诉了先知哈巴谷，在11节。那么11节，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像风猛然扫过，显为有罪。这一节圣经的中文翻译并没有很准确的把希伯来原文的意思翻出来。那在达比的版本里面，他的翻译是说，然后加勒底人他们的心思就会被改变，他就会继续的变成有罪，并且他以他的能力当作他的神。加勒底人是神兴起来的，他们变得强大，他们变得有力，他们征服了许许多多的国家，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？神在这里告诉说，成功给人常常是带来极大的危险。很多的人没有成功的时候，在奋斗的时候是很敬虔的，很多的人在服侍神的时候没有什么果效的时候是很依靠神的。但是当一个人成功了，当一个人神祝福他了，当一个人的服侍很有果效的时候，这是最危险的时候。因为很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这个人他的 mind 就会 change， 他的心思就会改变，他不再单单的依靠神，他就转过来放纵自己。记不记得大卫？大卫年轻的时候他受很多的苦，他有许许多多的难处，扫罗要追杀他，大卫活在一个非常痛苦的光景里面的时候，大卫专心依靠神，等到国泰民安，一切都好的时候，大卫可以睡到太阳平息才起来，去看别人的老婆洗澡，最后自己犯了极大的罪。成功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箴言1章42节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愚顽人啊，他如果兴旺，对他都是不好的事情。人没有智慧是不能够来面对任何一点的成功的。一个人的品格没有被预备好，金钱名利在他的生命中都会成为他的陷阱，会让他给自己带来更大更长远的痛苦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活在地上，我们不要急的去追求金钱名利，我们要努力的追求扩充我们这个人的度量，加深我们这个人的品格。当我们这个人的品格更像神的时候，神把任何的金钱、任何的名利、任何服事上的成功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不会跌倒。 我们都能够正确的好好的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，让神给我们的祝福能够成为真正的祝福。今天有很多年轻的传道人不好好的在圣经上下功夫，不肯背起十字架来学习破碎自己的功课，就急急忙忙的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有知名度，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有许多的人跟随他。结果可能他可以做成一份很大的事业，但是你注意看，要不了多久就一定出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成功是很危险的事情，常常会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。在箴言三十章里面第八节和第九节，那里有一个人，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祷告，是我很喜欢的。他说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。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，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，如果我们有像箴言三十章第八节第九节这样子的祷告，我们不求在地上有太多的东西，神肯量给我们多少，我们就做神所量给我们的忠心的管家。无论是在侍奉，无论在事业，无论在金钱，都是一样。我们只专心忠于神的托付，我们的生命就会过得很清省，就会过得很快乐。今天一个人如果拼命的想要抓，拼命的想要得，拼命的想要成功，拼命想要教会增长，拼命的想要自己的事业发达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愁苦一定加增。因为一个人的品格没有被预备好的时候，成功常常是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灾难，会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。加勒底人没有被神兴起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这么嚣张，没有这么狂妄，没有这么残忍，但是因为神兴起他们，他们打一次仗得胜，打两次仗得胜，打三次仗得胜，他们越得胜他们就越骄傲，越得胜他们就越残忍，到最后他们的结局就很可怕。加勒底人他们的心思改变，他们会 pass on， 他们会像风一样。这个非常有意思啊，这个字 pass on， 一方面是讲到他们做很多事情会过分。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那就是我们做什么事不要过分，连行义啊都不要过分。这个是基督徒很不容易学的一个功课。第二方面 pass on 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像风一样很快的就过去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，大起大落不是只有在做生意的人的中间，大起大落是在很多人属灵的灵命里面也是如此。今天有一些人神可以用着他很快很短的时间建立一个很大的教会，但是这个人属灵的生命却因着这个成功一直低落下去，越变越骄傲，越变越属肉体，越变越用世界的方法要维持这个大的教会，外表看很兴旺，属灵的里面已经没有价值，像风一样猛然就扫过过去了，将来在永恒里面还会剩下什么呢？只有让自己越变越成为罪恶，中文翻作显为有罪，原文的意思是 become guilty， 是变成了有罪。 这是多么可惜的事，多么可惜的事。而他的罪恶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是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以他的 power， 以他的能力，以他的天赋，以他的恩赐，以他的成功，就成为他的神。什么叫做以他的势力为神呢？就是他开始依靠，他开始敬拜他自己的能力，他觉得他的能力很了不起，他觉得他的能力非常重要，他的依靠就是他的能力，他的心思意念爱慕的就是他的恩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有同样的危险，我们要能力，我们要属灵的能力，我们要属灵的恩赐，到一个地步恩赐成了我们的神，我们却忘记了赐恩的主，那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。其实什么叫偶像？偶像就是一个自我的反射，偶像就是把神以外的东西我们用来代替神。神可以兴起加勒底人来，但是加勒底人他最终的结局是一个离弃神拜偶像的民族，一定就要受到神极大的审判。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天父，但愿这一点点的话在你的手中能够成为众弟兄姊妹的提醒和帮助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来吧，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向我们神的殿。
他必将当地的教训我们，
Thank you.